离婚后我们一起爱孩子，欢迎大家收听华人共亲职中心还有爸妈相谈室。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黄心理师。那我们今天来还是来分享一本好书。这个书名呢，其实我们之前都已经有介绍过了。那我们来延续不同的主题，这本书的书名是《父母离婚后孩子走过的内心路》。那我们今天呢来看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主角叫做赖瑞。那他的成长的家庭是父母亲有家暴的这个议题。然后因为家暴之后，爸爸对妈妈家暴，然后妈妈之后离婚。那在这个小孩目睹父母亲暴力的这个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在这个领域里面非常资深的，不知道要称秋芬心理师还是凯莉心理师呢，我们等一下请他来揭晓一下。
好，为什么说今天要可能回到正名这样子。我之前用艺名凯莉心理师，那后来发现台东有一位陈凯莉心理师，他是本名这样。某一次线上课的时候突然有听众留言说，哇，原来秋芬老师就是 Podcast 里面的凯莉老师。好了，所以我不要再假装了，我凯莉就是秋芬老师这样。
好，那我想如果大家很在外面很多的场合讲座都有上过秋芬老师的课就可以知道说以之前的凯莉就是秋芬老师这样子。好，大家慢慢的来习惯这个称呼。那我们今天呢就先来谈第一个问题哈，这就是赖瑞在七岁的时候目睹了爸爸妈妈长期的婚姻暴力。那我们就是请秋芬心理师呢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赖瑞的家庭背景。
今天要谈的这本书我们从第七章开始，那第七章的主题是暴力的代价，所以从赖瑞这一个受访者的故事开始谈。那依然这是一个纵观性的研究，所以这一个赖瑞的访谈故事从他的七岁开始，17岁、22岁一直到32岁，这个作者其实都访谈父母的离异，那对他的成长历程的各方面影响。那赖瑞的故事是他的父母其实都是在教语言的教师，那爸爸的性格比较暴躁，然后长期的一个酗酒，所以在他七岁以前，他时常是目睹喝醉酒的爸爸追着然后殴打母亲。那在他七岁的时候，妈妈因为这个暴力而离婚。那作者也提到说，其实离婚是严重冲突的一个中途站，它不代表终点站。赖瑞在父母离婚以后，他依然不时听到父母相互指控，然后父母离婚以后的生活并没有平静。然后那个对赖瑞来说，恐惧被抛弃是赖瑞其实在青春期他有一个很大的行为改变的一个关键。他说其实在这个历程里面他变成了那个酒鬼的父亲，这是他的用词。然后他的性格也变得比较暴力，在他青春期的时候他说他渴望其实他的父亲。所以赖瑞其实在青春期以后有很多的一个行为的问题，然后甚至是对母亲施暴，甚至进了警局。好，所以这个是赖瑞其实七到十七岁在父母离婚以后他的生活跟他行为的一个改变。
哦，我记得在家庭暴力防治法早期是没有纳入目睹暴力的小孩，后来修法之后就有纳入这个目睹暴力的孩子。因为我们常常会轻忽就是目睹暴力对小孩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所以在这个赖瑞的故事里面也是这个一个纵观性的研究会发现，他在小时候经历这个目睹暴力，在他不同的年龄阶段其实有不同的影响跟发酵，对不对？
对。
那刚才是介绍他的七岁之前的家庭背景那接下来的一个部分是说， 刚才已经有提到说他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
我想要先回应刚黄心理师提到的目睹家暴对孩子的影响的部分。那的确其实目睹家暴跟直接受虐其实对孩子的影响的程度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长期也在花莲地区提供目睹家暴儿的服务，今年是第15年，协会成立的时候就开始在花莲做这个服务。所以这本书里面作者也借由赖瑞的故事里面也提到了说，光是旁观暴力事件就所谓的目睹，实际上它也会造成脑部发展的一个改变，导致孩子在情绪的一个处理机制上可能会过度的活跃。这本书也提到了目睹家暴对孩子的一个影响。所以刚才提到了说其实到青春期的挑战，那我们知道所有的父母面对青春期的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挑战，所以作者在透过赖瑞的故事特别来说，那离婚家庭孩子在青春期跟一般所谓这边的用词叫健全家庭的青春期孩子那个差异是什么。所以作者他有对照组，他对照了其实是差不多的社经背景，然后社区，同一个社区，他说所谓的邻居的孩子，好，他说其实在健全家庭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们会有一个清楚的规则跟架构底下去做所谓的冲撞。我们知道青春期的孩子时常在长自己的自主性，然后会透过很多的行为很多的冲撞，但家庭他有他的家庭规则，或孩子会很清楚那个框架是什么。我们常说框架也是一种保护啦，孩子知道他碰到这里就不行了，那知道他要承担的后果是什么。那他说其实健全家庭的孩子即使有这些冲撞，但他们其实仍然有一个上大学的计划，那知道他要靠父母的资助才能够去上大学，所以这些孩子是有一个框架跟规则的。可是离婚家庭他特别提到其实那个保护性会是比较少的，那他们被迫必须提早独立。他就回到了第一个凯伦的故事，他很早就成为这个家庭里面的照顾者，因为母亲也投入自己亲密关系的发展，然后他要照顾弟妹，所以他必须提早独立。那他也提到说，如果这样的离婚家庭他在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又变成了再婚跟重组家庭，那继父继母加入管教又是更复杂的议题，对，管教会更难。所以作者他就提到说，他第三次见到赖瑞是17岁的时候，他7岁10岁访谈过他，17岁的时候是他进警察局后不久。那赖瑞其实觉得父母离婚对他人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他17岁的时候他觉得是毁了他一生这样。那他那时候对于父母离婚的理解是妈妈把爸爸赶走了，那他觉得他的人生都是母亲害的，然后对父亲的再婚感到失望。这是17岁的时候的赖瑞的一个状况。
暴力家庭的这个结构或是架构的不清楚，造成就是小孩好像有一些对未来的一个不确定感，或是那个安全感受到一些影响。
嗯，
在他青春期的时候有发生一些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暴力本来就是一个容易侵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界限。我觉得可能我会想到就是这个，就是说父母亲在示范一个就是彼此之间对于身体界限或人的界限的一个侵犯，所以也会衍生到说这个小孩怎么去看这个家庭的结构规则，或是他对于未来的人生的这个规则结构的一个想象。好像我是会这么把它联想在一起啦，就是说因为这个文章强调的是目睹暴力还有父母亲暴力造成的离婚这样子。
是，所以他特别提到了目睹暴力对于赖瑞其实在青春期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他的那个也同样的复制的使用了暴力。然后他会提到的说，其实 赖瑞恐惧父亲的离去，因为父亲是探视方，然后恐惧父亲的离去，所以每一次的探视他其实是会很讨好他爸爸的，害怕他爸爸不再来看他。那他也认同爸爸一个比较强大的男人的形象，因为爸爸不断的会在他面前还是一样贬义羞辱他的母亲。所以他说赖瑞其实在于这样子一个男性的性别认同上，变成父母离婚以后他跟着母亲住，潜意识里面他认为他被丢给一个比较糟糕的父母。对，因为爸爸不断在贬义母亲，那他就会觉得哦，那我跟一个比较差的人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为了让得到母亲的注意，他也是对母亲使用暴力。那这里提到说赖瑞的心理会是觉得他自己有能力把母亲也变成一个战斗的受害者，来强化他心中想要成为一个强大的自我的男性的形象。所以他是提到了其实这个目睹暴力的一个影响这样。
所以就是赖瑞认同了用暴力展现这个权力这个角色，所以后来好像也复制了这个所谓的暴力的代间传递嘛，就是他用暴力来对待他的妈妈，可能之后可能会不会对待他的亲密伴侣，对，不晓得，可能要听下一集这样子。
对，就是说赖瑞的故事一直到我觉得真的太佩服了，一直到他32岁，他其实已经结婚了，那这个故事的发展又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看下一集这样。
好，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议题要讨论，就是在这个上集的重点，就是故事里面作者有提到一个叫做亲子联盟议题，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提到的是赖瑞跟爸爸的一个联盟，为什么要这个联盟呢？他提到了说孩子对父亲的渴望并不代表父亲的影响是好是坏，只是孩子很恐惧在成长的过程中失去任何一方父母，所以他必须渴望跟认同跟讨好这个不常见到的这一方。那还有加上他提到的就是性别角色的部分，就是刚好是所谓的一个男性的性别角色，所以他提到了这个联盟对于赖瑞跟母亲照顾方的一个关系，还有跟爸爸的关系，后来为什么他在17岁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更严重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问题。所以他提到了青少年的一个愤怒，那这个我们其实可以在下一集的时候提到这个部分。
好，好像意犹未尽齁，就是这样子的影响到底造成赖瑞之后的成长有什么样青春期甚至青春期应该是说到中年壮年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就是请大家尽情就是要收听我们的下集这样子。
我们还是要介绍一下全台湾各县市政府都有目睹家暴的相关的服务，如果你不知道承办的单位，那可以洽询社会处社会局询问。
好，那我们今天就谢谢秋芬心理师来为我们分享。
好，谢谢，下集待续。
由花莲儿家协会制作播出。